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鹏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鹏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98 ETF、国防 ETF、中药 ETF、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鹏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鹏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鹏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鹏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鹏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 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鹏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鹏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98 ETF、国防 ETF、中药 ETF、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鹏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
鹏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鹏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鹏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包。
各位投资朋友，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吧，准时参加我们啊关于多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啊。当然我们每周这个国防军工啊，这个机器人啊，这个是必讲的啊。那有些细心的这个投资朋友可能也留意到了啊，这个我也接管了整个有色这一块的这个产品啊，所以后面我也会再考虑吧，就是可能这四个方向当中，因为我现在管了四个方向嘛，这个军工、机器人、这个农业，对吧，还有这个有色啊，那么这四个方向当中呢，我想这个军工跟机器人啊，这个每周应该必讲啊，那么这个农业或者说粮食跟有色可能以后会挑一个吧，这个讲一下，因为毕竟讲太多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爱听啊，这个我们还是挑重点的好吧。那么下面正式开始啊，那么当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先聊一下我们对市场的这个看法啊。那确实我们看到这两周吧，市场走的还是非常强的啊，那基本上就是美伊进入到谈判之后啊，那么市场才真正迎来了整个行情的这个拐点啊。那么连续两周吧，这个都是一个中阳线的这个修复。从大盘的这个点位上来看呢，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修复到了啊这个美伊冲突之前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我们也觉得就是修复到之前，当然是在短期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啊，因为毕竟大家会倾向于认为啊，那么这只是一次性的这个冲击，对吧，这个短期的这种剧烈的这个冲击过后呢，后面大概率啊会恢复到啊这个一个长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淡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比如说可以参考 这个俄乌冲突，对吧？虽然说还在接着打的，但是其实大家已经不太关注了啊。这至少来讲，我觉得短期市场可能会有啊这个偏乐观的一些期待，也包括我们去看美股啊，这个韩国的股市等等，包括日本股市啊，那基本上也其实也都回到了这个冲突之前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两个层面上，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冲突本身啊，其实我们觉得肯定还是会存在反复的啊。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两句话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达成协议很难啊，因为这里头就达成协议的主动权，我个人觉得其实在伊朗啊，但是呢，战争再次重启的概率也很低，因为是否再次启动这个战争的这个事宜啊，这个取决于美国。当然，我觉得美国没有动力啊，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啊，再次去启动这样的一个战事。但是呢，达成协议的权利其实在伊朗啊，我觉得伊朗要的对价肯定是比较高的啊。我觉得似乎来讲的就是美国也很难答应啊伊朗的这样一个对价。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短期，我觉得可以啊适度的偏乐观一些啊，这个修复到冲突之前的水平，我觉得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觉得中期来讲啊，这个美伊冲突绝对不会像这个俄乌冲突那样啊，而这个事后来看完全没有任何影响，这个不现实。就是大家现在简单的去看一下这个油价就清楚了啊，这个油价很难再回到这个美伊冲突之前的这样水平，都不是说短期这个补库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啊，是中期的维度，因为增加了这种地缘的不确定性啊，这个中东的这种不确定性。啊，那么必然会导致整个原油各项的成本吧，都会显著的这个抬升。所以我们觉得油价肯定是回不去了，通胀的中枢肯定也是起来了啊，这个势必会制约啊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呢，从整个战局的这个角度啊，那么短期无疑是关注啊，那么整个战局的这个情况，对吧？这个推演，但是中期的维度一定是会回归到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框架啊，尤其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框架啊，至少哪怕是在上周五啊，这个大家预期霍姆斯还想要放开了啊，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预期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啊，就目前市场隐含的下一次的降息依然还是要这个去到明年的这个中期了啊，也就是今年其实基本上已经没有降息的这个预期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写收盘点评的时候啊，就谈过一句话，我觉得短期的黑天鹅可能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呢这个中期的这个灰犀牛啊，我觉得迟早会到来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市场往往容易啊这个高估了这个短期的冲击，比如说前期啊因为美伊冲突局势升级啊带来的这个风险资产价格的这个普遍的调整，这个毫无疑问就是一个短期的冲击啊，市场往往容易高估了这个短期的冲击，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容易低估啊这种长期的影响，啊，现在我觉得其实有点类似于这个低估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觉得，短期有可能这轮修复还没完，对吧？因为这周美伊还在谈着啊，那市场只要还在谈着，我觉得市场肯定还是会有这个乐观的期待的，但是千万也不要。什么时候如果真的啊这个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达成协议了啊，一波最后的脉冲过后啊，我觉得后面其实市场会这个翻篇之后啊会去交易这个中期的一些逻辑，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反而是需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啊，或特别留意的。那么短期从资金面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看到这次是比较分化的啊，就是代表活跃资金的这个融资盘啊，那么近期确实是在持续的流入，而且昨天我们看到是加速流入啊，这个昨天大概净流入了这个300多亿啊，这个量我觉得确实非常夸张的，所以今天适当的消化一下这种过于短期过于亢奋的这个情绪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短期来讲呢，就是融资盘确实是这一轮啊，这个跟着市场的这个修复吧，算是一个这个顺势而为的这样一个资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ETF 这一块啊，这个背后代表了这个机构资金，那么这一块目前看起来还是在持续流出的这个态势。也就是说，机构在这一轮的行情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表现出了偏谨慎的这个态势啊。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在三月中下旬啊，这个在外面交流的时候，这个感受是比较类似的，就是机构普遍来讲，在这一轮啊，这个还是偏谨慎或者偏保守的啊，至少我们看到 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修复的，不管在底部啊，还是在这个行情起来之后啊，那都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啊，或者说大规模的这种加仓的这个效应啊。这点上来讲，我觉得跟融资盘其实是形成了比较显著的这个反差，也就是说，其实是更多的还是一些边际的这个活跃资金啊，那么偏短线的这个资金啊，去活跃了整个市场啊。昨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成交额，对吧，也是再次来到了这个2.6万亿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呢，其实市场毫无疑问啊，情绪肯定是明显的这个扩散了啊。这个当然离亢奋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定的空间啊。所以我们觉得呢，其实短期还算是安全啊，但是呢，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在明显的显著的这个增加仓位，我觉得已经不合适了啊。就说白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高肯定是不太可取的啊。当然如果有调整，对吧，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回来的。一会儿我在讲军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还是会再去谈这个策略，这个操作策略的这个操作建议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当然如果已经有持仓的啊，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太着急啊。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呢，整个市场包括偏科技成长风格啊，可能还没走完啊。这个后面如果说从事件催化的这个角度啊，这个如果还是有一些实性进展的话，我觉得有不排除吧，可能还有最后的一波这个脉冲，或者说还有最后的一个阴阳线啊，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啊。好吧，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外部的冲击之后呢，其实我后来想想呢，其实大盘整体的波动啊，这个可能会有，但是也不会特别大啊。因为就像回到了这个1到2月份的这个，或者说1月这个下旬之后啊，国家队开始减持之后啊，那么到战争这个爆发之前这一段啊，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虽然大盘也好像有点涨动，对吧，但是呢好像也跌不下来，即使有波动的这个幅度啊，也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好吧，那这是第一部分啊，我们谈一下对市场的这个看法。那么总体上我觉得我个人还是偏谨慎乐观吧，就是短期我觉得还没到这个撤退的时候啊，但是呢这个也要多一分这个谨慎吧，就是毕竟这个大盘已经回到了啊这个冲突前的这样的位置啊。我个人觉得其实至少站在上半年的这个时间窗口啊，那么想要这个实质性的去突破啊年初的高点，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啊，除非说在基本面这个维度上啊，或者说在资金面这个维度上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变化。那现在看起来更有可能的变化还是出现在这个产业层面啊，资金层面上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有点难。核心是在年初的时候，这个国家队减了这个显性的就减了1万亿的 ETF， 对吧，那还叠加一些不太显性的啊，这个可能我们看不见的这个资金的减持。所以这里头我觉得整个减持今年年初这一波啊，那么整个减持资金量应该还是比较可观，肯定在1亿级别以上的啊。那这个其实会制约后面的整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微观资金的这个结构吧，好吧。那么这是第一部分啊，这个我们关于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第二块呢，我想谈一下这个国安军工啊。那首先来讲呢，就是如果看3月24号整个市场触底以来啊，那么国安军工这一轮的这个修复呢，其实不能算弱啊。如果看我们的这个中证国安指数的话，那么大概是涨了这个13点多。那么这个涨幅呢，在全市场主流的这个行业主题指数当中呢，差不多也排到了这个第五或者第六这样一个水平啊。这个仅次于这个特别强的，比如说科技啊、半导体呀 这个包括像油色呀啊，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啊，那么军工的这个修复的力度其实还是可以。当然总体上我们其实还是把它界定为啊，那么这个超跌修复的这样的特征，因为确实也看到啊，那么整个这个一月中吧，整个国安军工在商业航天的这个带领下啊，那么见顶之后啊，那么整个这轮的调整幅度还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这个本质来讲，我觉得短期还是一个超跌修复，当然离前期的高点啊这个空间确实还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结构上面啊，就是我们去看3月24号筑底以来啊这轮的这个43%的这个涨幅当中啊，有哪些方向可能是这个市场比较关注或者比较重视的。我们自己总结下来可能有三个方向啊，那么其实在 这轮的行情的演绎过程当中其实是获得了超收益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军贸，当然这个军贸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新型的军贸啊。以前大家一说军贸呢可能就是这个先进的战斗机对吧，这个神飞歼35啊，或者说歼14啊，这个当然我们确实看到呢，就这次啊，这个大家对军贸的这个预期啊，这个方向其实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统称为叫这个新型军贸啊。具体来讲呢可能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无人机配套啊，这是市场最先开始炒的，因为最先开始兑现业绩，而且在一季报当中其实很多公司已经能看得到啊，那么业绩的兑现，尤其是这里头核心的一些红外的这个一些这个零部件吧，或者一些传感器吧，那么这块其实受益是比较明显的啊，可以看到红外相关的，包括光纤啊，光纤其实也会大量的啊用在这个无人机啊相关的这个领域啊，所以这块我们看到其实是新型军贸，当然除了之外呢，一些弹药呀啊，也包括像雷达呀啊，这个近期也都有相对活跃的这个表现啊，那么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呢我觉得毫无疑问啊，那么这次就是第二波了啊，这个之前我们也反复跟大家强调，这个商业航天一定会有第二波，但事实上呢确实是这个时间节奏啊，这个跟我们此前预期的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在四月份啊，这个应该来讲会迎来第二波，但实际上呢就是整个第二波行情的启动啊，也是跟整个大盘的这个企稳回升、啊、这个也是相契合的。那么商业怎么样去理解商业航天的这一波行情啊，那么两个维度吧，第一个呢同样当然也是超跌修复对吧，因为商业航天其实这波调整幅度更深啊，这个很多票可能高位下来都跌了40%啊，所以呢这个情绪反转之后呢，这个修复的力度啊确实有可能也会来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因为后面啊这个四月下旬或者从五月份开始啊，这个陆陆续续的将会迎来这个第二波的这样的一个第二波的这样的一个密集的这个发射啊，因为这个去年十二月份是第一波嘛对吧，就是一些商业火箭公司啊这个密集的这个发射去验证啊可回收的这个火箭技术，那么上一次这个集体失败之后呢，那么五到六月之后啊，这个二季度肯定会迎来第二轮的这个发射的时间窗口，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呢这个资金啊这个提前在提前去布局了啊，就不是说要等到这个发射的时候再来买，肯定是要提前买啊。那关于商业航天后续的这个演绎呢，我个人觉得现在来讲市场其实也是有共识的啊，就是说你短期可能更多的跟随大盘的情绪走啊，这个然后呢不断的去扩散对吧，就是前期可能领涨的是一些核心票，那么最近其实已经扩散到一些情绪票了啊，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段啊，这个相对完整的这样一个行情啊，就是首先涨起来的肯定是一些比较质地比较好的啊，率先受到了资金关注，那么随着板块的情绪热度起来呢，这个资金也会慢慢扩散啊，这个去找一些这个相对而言滞涨的低位的啊，那最后如果整个轮完一遍之后呢，可能这个行情啊有可能也就差不多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说商业航天呢其实这一轮啊同样的如果看一些情绪指标的话，那肯定有修复，但似乎来讲呢也还没有到这个特别亢奋的这个阶段。那第三个超额收益的方向呢就来自于这个燃气轮机啊，那这一块呢其实我们看到是偏景气驱动的啊，这个跟之前的两块都完全不一样啊，军贸现在其实本质还是偏预期驱动啊，商业航天呢更多的还是一个这个技术加这个超跌修复对吧，然后再叠加一些事件的预期，只有燃机呢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一直在炒啊，本质上来讲呢还是这个 AI 情绪的外溢啊，那么这个其实是有这个景气或者基本面的这样的支撑的，但燃机这块呢也有它的问题什么的，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那么很多公司也开始披露一季报了啊，那确实部分的公司的一季报还是有压力的，比如说像万泽对吧，昨天出来的一季报年报一季报其实都不是特别好，我们今天股价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吧。所以总体上我自己觉得其实整个国防军工这一轮的这个修复的行情啊，我们觉得跟大盘比较类似啊，就是说短期肯定已经有比较可观的修复了啊，这个但是呢我觉得短期仍然还是比较安全啊，就是还没有到那种特别亢奋的这样一个阶段 啊，这个哪怕我们去跟踪一些我们比较熟知的啊一些情绪指标，比如说中证光指数的 PH 值啊，那目前也才将将的回到50%以上啊，这个离哪怕是在震荡市情况下，我们也倾向认为啊，这个80%以上可能是一个卖出的信号啊。那么现在离这个80%呢，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这个距离的啊。所以呢，对国安军工的建议呢，我觉得有点跟这个大盘类似啊。那么其实可能目前来讲呢，我觉得持有还是合意的啊，但是加仓呢，我觉得需要多一分的这个谨慎啊。当然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就调整了，对吧？就整个科技成长板块，其实今天都调整了，所以实际上是市场自发的有一个内在的去消化这种情绪的这样的机制啊。这个今天的调整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受到情绪的扰动啊，就是这个昨天吧，其实有一些科技板块的一些公司出了一季报啊，那么市场感觉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其实是带动了整个情绪的这个回归。那么国安军工因为此前如果只是超跌修复的话，那确实会比较受市场情绪的这个影响啊。那如果情绪回落呢，啊，确实也会带来一些这个股价上的这个波动。但是对军工而言呢，我觉得就是它一个相对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季报，14月份传统来讲也是军工的这个偏弱的这样的一个月份啊。当然这次呢，因为跟随大盘见底，对吧？它也走了一轮修复，所以我觉得从节奏上来讲呢，其实今年军工的这个走势会跟去年非常像啊。这个去年也是7月1号见的底，然后军工也是走出了一轮这个超跌修复啊，把之前挖的坑呢给它补掉。那补掉之后呢，其实大家会发现真正的军工的行情，真正的属于军工的这个行情啊，其实5月份才真正开始啊。我觉得今年也是比较类似的啊。这个我们把4月份熬过去之后呢，其实在5月份啊，我们将会迎来这个5到8月吧，这个高胜率的时间窗口啊。所以这时我觉得军工才是真正值得期待。当然今年呢，我们也承认啊，这个有些行情呢其实已经提前在启动了，比如说商业航天，对吧？毫无疑问已经在提前启动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整个节奏上呢，不能说完全跟去年一样，但是我觉得4月份涨完之后啊，这个5到8月，我觉得对板块而言大概率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个机会呢，可能要换方向、换赛道，对吧？就是比如说军贸的方向啊，这个包括这个内需的方向啊，我就觉得这两个方向上，目前我们看整个二季度一定会有确定性的变化啊。比如说像军贸这一块啊，这个我目前了解到的啊，确实中东的客户还是积累了很多的这个意向的订单啊。那前期只是受制于这个海峡的关闭，对吧？很多的这个商务谈判没有办法推进啊。那么近期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各国的这个领导人嘛，也包括中东的这个相关国家，像这个阿联酋的这个领导人啊，也是这个第一时间吧，这个过来拜访这个中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讲呢，其实意向订单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啊，这也是我觉得中东当下这个最大的这么一个诉求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在二季度啊，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啊，会转化为这个比较现实的这样一个订单的这个落地。对这块，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啊。所以我觉得军贸在二季度一定会迎来这个实质性的这个变化啊。第二个就是内需这一块，现在预期是非常低的，对吧？就包括我们去看整个军工的一季报，当然也是两极分化。那么绝大多数这个传统的这个军工标的啊，那么确实啊，这个它的一季报是比较弱的啊，偏弱的。但此前因为也给了一些年度指引了，市场其实也有预期了。那么这个其实一季报也是非常非常弱。那么这个弱的核心拖累就是在于整个内需这一块啊。那么这是今年跟去年最大的不同啊。去年一度，他知道其实是有一些补偿式的这个订单啊，这个所谓的赶进度的这个订单。但是今年整体上是比较平淡啊，因为到目前为止确实整个15规划啊，这个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啊。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它还是有时间节点的啊，这个最晚6月份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啊比较清晰的这个框架啊，能够逐步的浮出水面啊，不见得最终定稿啊，但是我觉得至少比如在居民总这个层面上啊，这个会有相应的这个初稿啊，这个呈现到这个军委的这个层面去做集中的审议。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些前置的这个变量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整个人事的这个调整，对吧？那么这里头一个很关键的信号就是前段时间 这个我们的这个习大大是吧，也是在这个军官的这个高级军官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这个也是通过新闻联播吧这个报道出来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前瞻的信号啊，在我们看来这个其实为后续这个人才的选拔啊，这个其实是做一个铺垫，所以我觉得二季度其实很多事情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平淡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在慢慢的开始启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啊，这个商业航天修完之后，燃机的景气逻辑走完之后啊，我觉得五到八月份其实我自己会重点关注军工板块的啊两个偏基本面的这个逻辑啊，第一个就是偏内需的这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这个偏军贸的这个方向，这两个方向上一定会有啊实质性的这个变化，这也是我觉得去驱动整个五到八月啊那么军工行情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基础。那么商业航天这一块呢，我们觉得短期的修复啊超跌修复走完之后呢，后面想要进一步的往上打，毫无疑问需要有一些更大的这个实质性的变化。那么这里头我觉得最硬的这个变化就在于可回收技术的这个突破。现在其实市场逐步在形成共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比如说在第二轮的这个密集的实验发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某一家如果实现了可回收火箭技术的这个突破的话，那大概率会带着这个商业航天啊那么开始走第二波的这个主升浪啊，所以真正主升浪就有可能会至少吧有可能会去摸这个年初的这个高点啊，那么乐观情况下，如果市场情绪配合啊，那么也不排除吧，这个还是会有创新高的这个可能性。但这里头要有很多的前置条件，比如说你要能够成功的掌握可回收火箭技术，以及之后相应的这个 IPO 的这个重启，对吧？就这些事情如果都配合的话，那么这个商业航天其实可以更高一线的。但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话，那可能仅仅就只是一波这个超跌修复。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走到目前的这个位置啊，有可能其实最大的这一段啊，有可能已经差不多走完了啊。那这个其实确实反过来也都会制约，也会制约军工这一块。但是军工的好处呢，就是说逻辑确实相对多样化一些啊。这个板块内部呢，分化确实也会来得更严重一些，对吧？就是你商业航天走完了，但是我的内需的板块还是低位，对吧？我的军贸相关的这个，除了刚才提到的新兴军贸的这些方向之外吧，那么更大的传统的这些军贸的标的，目前的股价其实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都在低位，对吧？所以至少来讲它有个板块内的这个高低腾挪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吧啊，所以我觉得对军贸而言呢，我觉得短期如果有回踩啊，那在我们看来都是这个倒车接人的这样的机会啊。这个因为毕竟从历史上看，五到八月的这个窗口啊，这个确定性还是非常高啊，所以从历年的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四月份的调整其实都是买点啊，这个而不是这样一个卖点啊，不是这样一个卖点啊。好吧，那这是我们谈的第二部分啊，那么关于国防军工的，那么对国防军工我们依然还是偏乐观的啊，这个还是持续的乐观，而且大概率会至少维持未来这个一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窗口啊，目前看起来都还是偏乐观的。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再谈一下这个机器人啊。这个今天盘中呢，其实我们看到机器人是有一些异动的啊。这个当然因为我手机没有在手上啊，没有去跟卖方去聊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客观来讲呢，我觉得机器人走到目前这个阶段，这个时间窗口啊，其实我觉得布局的窗口也是在逐步的这个临近的啊。原来其实我们在等待啥，或者在担忧啥啊？首先说我们原来在等待啥，我们原来一直在等待的是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Optimus 对吧，擎天柱机器人的这个 V3 的这个版本啊， V3 的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亮相，对吧？这是我们一直在非常强调的啊，机器人短期的一个非常重磅的这个催化啊。那第二个我们一直在担心啥，我们一直在担心一季报啊。因为为啥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机器人的产业链的标的无非是集中在两个行业啊，一个是汽车零部件啊，一个是这个机械。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尤其是汽车零部件相关的公司啊，那么今年一季报整体是比较承压的啊。近期我们看到这个披露的相关公司披露一季报啊，这个包括年报包括一季报啊，整体情况都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出来之后呢，其实股价都会有一些这个回踩的这个压力 啊，所以呢我们一直在等这个一季报的这样一个方片或者一季报的这样落地。那么好在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四月下旬了，对吧，今天21号了，那么理论上来讲呢，我觉得这周应该是一季报啊相对密集的这个披露时间窗口了。那么下一周当然还会有啊，但是我觉得这周过完之后呢，其实整个一季报的这个压力其实已经可以算是逐步的这个落地了。所以呢原来我们担忧的一些因素，其实在逐步的这样的解除，在国家当中也会逐步的反应或者消化。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原来所期待的，对吧，这个 Optimus V3 的这个发布，其实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二季度肯定是要出来的啊，就是你四月份如果没有及时开发布会的话，那往后来讲我觉得都是时间的朋友啊，理论上还是一个赔率的这样游戏，只要你的位置足够低，对吧，这个虽然说前期机身板块也跟着，对吧，也跟着这个大盘做了一波超跌修复啊，这个但是我们看到毕竟今年以来机器人板块跌得太多了啊，即使你做完了这波超跌修复，那到目前为止机器人指数可能跌幅还是在大个位数的这个幅度啊，所以我觉得随着一季报的逐步落地啊，我觉得机器人又可以开始买了啊，这个又可以开始买，因为呢你只要你的利空已经落地了，那后面我们觉得就可以参与博弈了。当然你说具体 V3 什么时候出来，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啊，你说今天的异动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我倾向认为是有的啊，也不排除可能又马斯克发了一个什么推啊，或者说这个发布了什么视频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个都是有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就什么时候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出来，我们不好拍，但是呢在目前的这个股价以及市场环境底下啊，如果说 V3 真的有一些变化的话，我相信对机器人板块一定是会有催化的啊，一定是会有催化。所以呢就这根阳线是值得我们提前去埋伏的啊，尤其是在一季报这个逐步被市场消化之后啊，我觉得板块短期其实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压力了啊。所以我觉得机器人板块呢其实越临近这个月底啊，这个其实大家应该慢慢的开始这个去买起来了啊。原来我们其实一直有点偏谨慎，因为我们觉得一直是一个超跌修复的这样一个特征，对吧，就是因为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特斯拉这个擎天柱机器人的一些变化，确实比较平淡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在等这个一季报的这样落地啊。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就是所有的事情也越来越明朗，对吧，虽然说 V3 什么时候出来我们依然还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在没有下行风险的这个背景底下啊，那么往前走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朋友啊，只要是时间的朋友，那我觉得我们就愿意啊去做一些这个等待啊，做一些这个博弈，对吧。那当然上一周呢机器人板块其实是有一些表现的，那么这个表现呢我觉得还是得益于一些事件的催化啊，首先是这个特斯拉发布了它的最新的这个 AI 芯片啊，那当然这块芯片呢其实同时也会给 Optimus 机器人啊来使用，所以呢这个你从中长期的角度毫无疑问对机器人板块也构成利好，当然对汽车板块也构成利好，对吧，所以呢大家愿意去炒它，就说明就是说市场还是会关注这个板块的一些长逻辑，虽然大家觉得短期的这个不确定性依然比较高，但是大家愿意去交易一些长逻辑啊，这个反过来也说明呢整个板块的筹码还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干净的啊，只要你有催化出来，那么市场还是愿意去炒的。那么这个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信心是什么，就是说你后面如果更大的催化，对吧，这个 Optimus V3 出来了，那毫无疑问，对吧，这个股价一定会有一个更大力度的这个反应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周末这个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半马的这个比赛啊，这个半程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当然我自己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呢其实就跟春晚的这个五 boats 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你如果前期股价这个涨了或者有预期的话，那后面可能会有资金卖试试，当然如果原来大家对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预期啊，实际情况就是也没啥预期嘛，对吧，所以呢总体上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对整个板块的影响其实是偏中性的啊，这个既没有特别的偏多啊，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偏空啊，所以其实再次验证了我们的这个框架嘛，就是机器人这个板块，对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的核心还是要看T链的变化啊，国产链呢我觉得短期来讲还不构成这个核心的矛盾啊，除非是什么呢，这个宇树机器人的这个上市啊，这个会的啊，这个宇树机器人如果什么时候真的啊正式宣布说要开始 IPO 了啊，我相信啊这个对机器人板块还是会有贝塔的这个催化，尤其是对国产链上相关的标的啊，我觉得这种股价的催化啊会显得更加的这个明显啊， 会显得更加的这个明显，好吧？差不多三个板块应该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啊，这个，好吧，看看大家有啥专业性的问题啊，这个非专业性的这种我们就不反馈了，有专业性的问题我们就稍微的这个说一下啊，那好吧，那也没有什么其他，那我们最后呢再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粮食吧，其实粮食这种没什么变化，就是逻辑我觉得都没什么变化啊，这个当然短期因为情绪不在这儿，风口不在这儿，对吧，大家交易的缓和，交易的是科技成长的这个风格，所以呢这个农业板块啊自然会相对偏弱一些，尤其是粮食的这个板块本身它的质地比较弱，短期又面临着一季报的这个窗口啊，当然好在呢一季报这个窗口也马上就过去了啊，这个我们也一再强调，就是说粮食核心是看下半年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涨价，就这是一个我们觉得相对比较确定的这个灰犀牛的这样的事件啊，只不过呢我们需要得到对吧期货市场的一个确认啊，所以这里头呢还需要点时间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我一直在强调农业其实尤其是粮食这个产业它是一个年度性的机会啊，这个它核心的表现的时间窗口啊最有可能应该会在三季度啊，因为是三季度尤其三季度后半段啊，那么很多这一季种下去的这个玉米啊这个大豆要开始收割了啊，因为这一季种下去呢其实它面临着一个比较高的这个种植的成本，包括化肥啊这个农药呀、啊、对吧，其实都面临着一个涨价的压力，所以它的这个种植成本肯定会比较显著的抬升的，那么这种抬升呢其实我觉得会在这个价格当中会体现出来啊，会在这个最后农产品的价格当中体现出来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全年的这个品种，另外一方面呢短期来讲它是一个对冲的品种啊，就是如果说这个谈判真的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反复导致完全超出市场预期的话，那么像粮食呀包括像油气呀啊我觉得它是一个短期对冲的品种，所以呢在大家的组合当中呢啊除了当然重仓肯定是要进攻性的品种对吧，科技啊国防军工呀、啊、机器人这些，但是呢也不乏啊配一定的这个防御性的品种啊，比如说像农业里头的粮食呀畜牧呀包括油气呀啊，那这些我觉得其实对吧都是偏防御性的品种啊，因为确实时间的跨度比较长啊，短期的这个爆发力肯定不会那么强，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如果关注这个行业关注粮食这个产业啊，不妨有点耐心啊，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偏中期的这样一个逻辑啊，这个在下半年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更好的这个表现。另外呢周末大家也讨论比较多今年的这个极端天气啊，这个会不会有厄尼诺呀，我觉得这些都是期许啊那如果有的话那毫无疑问啊确实会更快的向农产品价格去传导。我记得2023年啊我们当时去发这个粮食 ETF， 那当年这个夏天也是特别热啊，这个大家对这个极端的这个气候吧这个关注也是非常高啊，我们也是借着当时的这样热度啊把这个产品给推出来了。那么按照周期性的这个规律来讲呢就今年确实啊有可能吧会再次这个碰上啊这种所谓的偏高温的这样一个天气啊，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是一个期权啊，不是我们去布这个产布这个赛道或者布这个行业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啊，就是如果有那只会使得行情的会更早的到来，然后呢会使得行情短期的爆发力会更强，但是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就是三季度一定能看到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涨价，那么反过来势必会向整个粮食的这个产业链去传导，好吧，所以这是一个全年性的机会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建议大家也是偏以这种偏对冲的尺度吧来做一些分散化的布局，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讲40分钟，好吧，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啊就先到这，好吧，我们下周二啊这个同一时间啊不见不散，好。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 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恒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美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恒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恒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98 ETF、国防 ETF、中药 ETF、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